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台湾一检师谈，终于找到生命的依归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0月26日。黄玉峰是台湾南部某医学中心的医检师，医疗体系中默默无闻却极为关键的后盾。工作20多年来，玉峰深刻感受到人们面临生离死别的挣扎与痛苦。他知道，即便能检验出各种疾病征兆，也难以改变每个人的生命定数。他很想知道生命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，人生永恒的追求又是什么。第一部分，餐厅主厨送他一本转法轮。为了明白人生为何而来，玉峰阅读过许多书籍，古今中外，医药哲学，心灵宗教，包罗万象。只要在哪本书上看到疑惑的地方，就会再开枝展叶去找相关书籍来钻研。他说，我读到后来有点钻牛角尖，一直想要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整个人类生命的运作是什么。可是后来你会发现，这些书说的好像很有道理，都很对，可是实际执行上却很困难。而且那都不是解答，只是用不同形式去呈现的论点而已。2008年初秋，下班后的他来到一家隐身巷弄的欧式餐房。美味的食物和宁静的氛围，让玉峰卸下忙碌工作后的疲惫，也渐渐和主厨亚历克斯熟络了起来。深夜食堂里，他们聊时局，也聊食材，从工作到生活，从身体到心灵。他和亚历克斯夫妻俩相谈甚欢。玉峰袒露心声，表示他感觉到世界在崩坏，道德在下滑，所以多年来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与儿童教育，期盼通过一己之力朝理想的彼岸靠近。然而他发现自己越是投入，内心却越感无能为力。一两个月后，亚历克斯推荐了一本改变他们夫妻俩生命的书《转法轮》。在玉峰博览群书，上下求索仍未果后，这本李白言白的宝书终于解开了他多年来的疑惑。他说，我参与10多年的环保运动和儿童教育，却发现社会问题依然层出不穷。直到读了《转法轮》之后，才明白这一切问题的表象和根源是什么。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，揭开了许多谜，也讲清了做人的真正目的与最终的归宿，是真正能把修炼人带到高层次的高德大法，也为人类的本源、宇宙的奥秘提供了一个最圆满、最完整的解答。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没有怀疑过，我知道这就是生命中要追求依循的准则和方向。第二部分，大法机缘一线牵。回想走过的人生经历，玉峰发现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，好像冥冥之中都是师父为了弟子得法所做的有序安排。他说，得法前，我曾和女友，现在的妻子，女友的妹妹一同开车到花莲、台东去旅游，一路上陆续看到10几个写有法轮大法好的看板迎面而过。当时只是好奇，不知道法轮大法是什么，没想到一年之后，我们三人都陆续走入了修炼。和女友开始修炼后，玉峰也准备买房结婚了。一天，他选了一间屋龄10几年的房子，约好中介前往看屋。他说，那间房子光线明亮，格局方正，环境特别整洁，尤其是厕所、厨房都清理得非常干净。中介告诉我，这是前屋主清理的。当时我想，这个主人一定很爱惜房子。绕了一圈出来后，玉峰临走前突然看到书柜上挂了一朵纸莲花，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。他说，我当时十分惊讶，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，整个家都搬空了，只留下一朵纸莲花，这一定是大法弟子的房子。 原本玉峰的积蓄并不多，可这位屋主开的价格远低于市价，屋况又十分符合他的需求。后来房子成交，屋主知道我也是法轮功学员时，他非常开心。我们知道这都是师父对弟子的安排与保护。第三部分，在医疗体系中践行真善人。近几年，随着疫情爆发和检验量的暴增，医检师巨细靡遗的工作量也大幅提升，不仅检体数量庞大，检验项目众多，还需要轮值夜班。玉峰表示，过去值班时，如果生理时钟调整不好，就会处于睡眠不足、精神很差的情况。开始修炼之后，我的精神状态明显有了好转，不仅思考事情的思路更加清晰，整个人也比较容易静得下来。他还表示，在医院工作的压力确实很大，有些同仁要不提早退休，要不因病离开。其实我以前也患有肠燥症，只要一紧张就会拉肚子，还有偏头痛，每个月至少会有一次，痛到很不舒服，可这些症状在修炼后几乎都没有了。面对繁复庞大的工作，玉峰每天从容自若，心平气和，二十多年来从未在工作上和同事有任何矛盾和不愉快，成为医院同仁眼中抗压力强、脾气最好的伙伴。他说，大法要求修炼者遇到任何问题先向内找，反省自己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我也不会去计较谁得的多谁得的少，能够多做就多做，在能力范围内能多帮忙就多帮忙，和同事之间自然相处融洽了。第四部分，体悟什么是真正的好人。从小在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下，玉峰一直是师长眼中的乖孩子、好学生。出社会后，他同样奉公守法、以礼待人，并参与许多社会公益的活动。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不错的好人，但直到修炼后才发现，自己认为的好并不是真正的好。他说，过去我是以常人社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自己，但常人道德标准是不断下滑的，而且我只是表面符合常人的好人标准，内心还是有很多不好的想法，例如妒忌心、瞧不起别人的心、色心、贪心等等。修炼后，我以大法真善人为标准，要求自己起心动念都要符合要求，因为那个标准是亘古不变的，是符合宇宙真理而不是人的理。比如以前如果检验出错，玉峰说自己可能会因害怕责罚而掩饰过去，但修炼之后，他会主动承担自己的错误，并把正确的报告数据做出来。我不再担心主管处罚和责备，重点是我必须把事情做得更好，因为我必须做到真，不去影响医生的专业判断，做到善，为病人的健康安危着想，做错事坦然承认也是忍的表现。玉峰还体悟到，真正的善良不是求得虚名，而是真正设身处地的体谅别人，为人着想。他说，以前做好人是因为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希望别人认为我是好人，但修炼后动机不同了，我知道本来就应该这么做，这是生命的原则，做人的本质，身为人就应该这么活着，更何况我是修炼人，那个起心动念与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举例表示，以前如果发现同事哪里没有做好，虽然会去帮忙补足，却不一定和当事人讲，因为担心讲开了对方会不高兴，影响彼此的交情。但现在他会进一步去想，如果我真的为你好，那么我必须让你知道，而且当我私底下用善意提醒对方时，他是能够感受到我是真心为他好的，对方也就欣然接受了。回首16年来的修炼历程，玉峰对师父的感恩无法用笔墨来形容。他说，大法改变了我整个人生。我们都知道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尽管表面上遇到的挫折和一般人一样，但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。因为有师父的守护，人生路上我不会彷徨无助。我知道不管遭遇什么大风大浪，都是提升自己的机会，最后一定可以过得去，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和我一样，有幸走进大法中修炼，找到生命的依归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得法两个月的体会》，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大法新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，2024年10月17日。我是一名刚刚得法两个月的新学员，在这两个月里，我的心性和观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希望我的经历能提醒您的家人和孩子免于这网络的伤害。我今年46岁了，经营着一个小咖啡厅，家庭和睦，生活悠闲而富足。平时不忙的时候，就是做做美容、按摩、网上购物或看手机消遣。但是这些表面的美好都是脆弱的，每天生活在网络世界中，被各种欲望驱使着永不满足。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就是看手机，实在因为干活洗澡看不了的时候就得听小说，反正不能让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休息一分钟，时刻都要感觉有意思有趣。经年累月的消耗着身体的精气神，每天都感觉很疲惫，脾气也不好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又熬夜看网络小说，内容是那种奇诡恐怖的。一开始看得津津有味，觉得作者真是太厉害了，每一个桥段的设计都是那么符合我的想象，我要是能写出来这样的文章该多好。不知不觉看到凌晨3点，这时我突然感到有一股恐怖的感觉直袭我的胸口，我立刻呼吸困难，整个人被一种难耐的恐惧感包围。当时头脑中有个想法，就是从窗口跳出去。我知道自己是着魔了。幸好，我母亲是一位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，她临危不乱地赶紧带着我一起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。我也知道这个时候只有大法能救我了，虽然当时有所缓解，但是从这天开始，我每天都活得很艰难，吃不进饭，也不能多说话，更照顾不了孩子，只有在看转法轮书和练功的时候才能获得片刻的安宁。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放纵欲望的下场，但已欲哭无泪。通过学大法，我悟到自己整个身心都被欲望占满了，贪吃的食欲，男女的情欲，展示自己优越感的显示心理，还有对自己母亲深深的怨恨心，这些肮脏的心在网络世界里获得了满足和壮大，魔当然就能乘虚而入了。在我们母女两人的学法小组里，我不停地找自己，向内找，曝光这些不好的心，学习分辨哪些念头不是自己，是观念和思想业组成的假我。在我坚持学法练功的第5天，师父在我的眼前展现了法身，我看到了巨大的法轮在师父的身后旋转。我和母亲忍不住泪如泉涌，当即诚心叩拜师尊。我感觉有大片冰凉的物质从我的胸口被推出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给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消业，帮助我度过这次磨难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的命。这种感受是无法用人的语言表达的。妈妈告诉我说，学法小组同修听说我得法一事，有的同修都哭了。 我也深知我得法不易，是师尊给我得救的机会，我也一定会万分珍惜这万古机缘。由于刚得法还不太会修，发现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就及时和母亲同修交流，让自己能分辨真我假我，明白了什么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和思想业。我目前要务就是多学法，学新经文及各地讲法。慢慢的，我通过每天学法练功，发正念清理自己，一天比一天硬实了，现在已经基本恢复了，身心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，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返本归真，而且有几个显著的改变。一是我之前睡觉时打鼾，声音非常大，我母亲说她在隔壁房间都被吵得睡不好觉，自从练功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，不再打鼾了。二是我之前心脏不好，身体总是疲累，经常去看中医调理，吃各种保健品，现在我已经断绝了有病的念头，通过学法明白了这是业力所致，师父给我消掉了，每天都早睡早起，睡前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觉到天亮，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，身体比之前健康多了。三是基本不看手机了，原来的那些小说全部删除，社会上的新闻也不关注追踪了，一有空就看书学法，觉得每天都很充实。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我能体会到大法的殊胜和美好，内心无限感恩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我。自得法后，我时常感到自己太幸运了，师尊太慈悲了，自己能在幕后这么紧要的关头走进大法修炼，我有多幸运，无法言表，唯有精进报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